得胜，
得胜，得胜者都因着诸罗帝使我做个得胜者，因着你，因着你能得胜。哈利路亚。好，请坐。好，弟兄姊妹，我们来到这个列王记结晶读经的最后一篇。哈利路亚。各位君王弟兄姊妹，我们坐在这里，我们都坐与主同坐宝座、不要说我坐在比较后面、我们都在坐在宝座上。哈利路亚。与主同王，感谢主。那我想说，因为来到结晶读经最后一篇，那个弟兄姊妹，我们这个很少机会，除非说我们这样两年读经一遍，两年读经一遍，我们比较有机会能够来好好进入列王记。但这一次我们用了12周进入了列王记结晶读经。我不晓得读完弟兄姊妹，列王记对你来说是怎样的一卷书，你有没有一点印象？如果现在我们把它盖起来，你说我们这十二周都在列王记结晶读经里面，请你分享一点，那你会分享什么？那我自己啊，我早上也寻求一下，我把我的摸着，我们可以用，如果你有纲要附经文，我们翻到目录，我简单分享一点我的摸着。好，我们这12篇我们来稍微复习一下，至少我们结束，我们会说我们对列王记呢，我们有一个新的领会，新的看见。那他用12篇的结晶读经，第一篇算是一个戒言跟总论。那你知道，当我们在说到每一卷书都有一个这个管制的因素管制我们，是什么呢？就是神永远的经纶。所以第一篇给我们看见，无论是在列王记用借着预表来揭示传达许多的这些人事物历史背景，但是都是关于这个神永远的经纶。我们需要看见这个里面的内在启示。那我分享几个词。第二、第三篇我很摸着一个词，叫做紧紧跟随。弟兄姊妹，你为什么坐在这边呢？难道没有事吗？你家里没有事吗？有啊，我们也很多事啊，我也很多事啊。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花时间呢？进入这些话呢？我们要需要像什么呢？Amen， 以利沙一样，紧紧跟随这个时代的指示。这是第三篇给我摸着一个词，叫做紧紧跟随。弟兄姊妹，你的教会生活是不是紧紧跟随？当你紧紧跟随，你会有第二个词，就是第4、第5篇。对不起，第4、第5篇是讲到所罗门的得胜跟失败。我们紧紧跟随呢，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的，我们会有一些经历，但是到第6篇给我们一个词很重要，叫做往前。你怎么往前？我们乃是跟着教会生活，跟随主的说话往前。我们有紧紧跟随，我们就从容易，或是比较有可能从帐幕的教会生活到这更扎实的建造殿的教会生活。所以第6篇有一个词叫做往前。那第6到第9篇给我们看见一个往前的目标，叫做建造。我说3个词，第一个是紧紧跟随，往前，然后到殿的建造。那建造呢，需要得着一般人，在第10篇，就是那个建造的目标，建造的地方就是在锡安。那上一篇给我们看见，我们也需要注意，锡安啊，是一个稍微高一点的地方，没有高太多，没有高太多，它比耶路撒冷听说高10公尺而已，还有听说还有这个楼梯可以上去，教会生活是可以往上去的，不要觉得很高，锡安没有多高，我们就随主啊上去，达到这个高峰，但是要注意另一种高，叫做秋坛的高。 我们要锡安的高，我们不要有秋坛的高。秋坛就是高人那么一点点了、都会造成分裂。我们要有锡安的高，我们不要有秋坛的高。那你需要过一种生活，就这一篇。这一篇呢，我们把篇题读一下。
借着在生命中作王，过得胜的生活，而成为生命城新耶路撒冷。
好，那我们读完，你觉得这一篇重点是什么？反正三个猜一个，一定会中嘛。那当然，它英文呢，它的第一句叫做“过得胜的生活”。其实这一篇的负担呢、在于一种得胜的生活。但是你需要，你要怎么过得胜的生活？它有一个凭借，叫做借着在生命中作王，我们才能过得胜的生活。而得胜的生活，它要达到一个目标，就是那个生命城新耶路撒冷。所以这一篇的负担，就像刚才那一首诗所唱的，它是何寿恩教师写的，也是在信息里面弟兄提了好几次。我们需要像副歌所说的，使我做个得胜者，过得胜的生活。所以这是这一篇的负担。那当然，这一系列到了这边，我们也有一个印象，就是《列王纪生命读经》，它是在1994年李弟兄释放的。在那个时代，那一个主恢复到了那个时代呢，其实真理也到了一个高峰。他释放完《列王纪》结晶读经之后，他又释放了四篇的信息，四篇的信息，这四篇的信息也是这一次整个纲要的结构主要的出处，主要的出处叫过照着神启示之高峰的生活。所以我们需要过一种生活，可以说是得胜者的生活，那你也可以说是过着照着神启示之高峰的生活。那这个生活其实接着李弟兄就释放了罗马书结晶读经。其实我们今天这一篇跟等一下的这个生命读经非常的契合，他引的就是罗马书5:17跟21，借着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的恩赐在生命中作王。那怎么会有这个结晶呢？其实我们还要回到第一篇。第一篇说我们要读列王纪，我们需要有什么眼光？神经纶的眼光，看见在列王纪有许多的什么呢？预表，它里面讲了好多项，但是最高的预表，最高的预表就是君王。你会发现列王纪就讲君王嘛，但是我们不是来看好王坏王，我们要来看神的经纶有一个最高的预表，就是君王。神在他的子民里面，特别在新约，我们所有的信徒有一个身份，就是君王。这是这个神新约经纶在列王纪里面最高的预表，就是我们要在生命中作王。阿们。好，那我们来看这一篇呢，他用了好多的大点，好多的大点。不过这个八个大点就是连于这三句话。首先第一跟第二大点告诉我们要如何来过得胜的生活，如何来过得胜的生活。那第三到第六大点是告诉我们如何来经历在生命中作王。三到六告诉我们如何经历或是看见这件事在生命中作王。那到了第七和第八，我们就看见那个目标还有那个终极完成，就是这个生命城新耶路撒冷。所以这八个大点的结构非常简单。那我们先来到第一大点，我们同声宣读第一大点。
真正基督徒的生活乃是得胜者的生活，所有新约的得胜者都该是君王，他们得着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的恩赐，而在生命中作王。
阿们。 在生命中作王，我想大家最近读罗马书第五章十七节，大家不陌生，讲到借着洋溢之恩，并借着洋溢之义的恩赐，在生命中作王。我们不仅有五章十节，他说到什么呢？我们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在他的生命里得救。这个得救只是仅仅啊脱离消极的一些事物，但是到了五章十七节，他说要借着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这个作王啊，就是一种的管理。我们不仅生活中啊，我们的生命能带我们脱离一些消极的事物，这个生命是作王的生命，也叫我们管理啊所有一切的事物。这个是作王的一种的情形，不是凭我们的努力。所以接着从六章到十六章，整个罗马书就告诉我们如何来作王。好，那他第一大点呢，他就是带我们来看这个篇题的第一个，得胜者的生活。得胜者的生活，那你知道 整卷这个圣经啊，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其实都归结在得胜者。其中有一个身份就是伸言者。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有三种身份，有君王，有祭司，还有伸言者。有伸言者，那祭司败落，君王兴起，但君王啊也需要伸言者来向他提醒，连君王都听伸言者的说话。所以可以说在旧约时代的得胜者，就是那一般的能够为主说话的伸言者。所以第一小点，他说身为神所命定的伸言者和祭司，我们也是君王，让神在我们里面管制我们，并借着我们管制所有的仇敌。我们能够管制所有的仇敌。新约的信徒应该是神经纶里的君王、祭司和伸言者之预表的应验。感谢主。那讲到伸言，弟兄姊妹，你会不会怕伸言呢？会，我也很怕，因为每次想要上来。但是伸言不光是站在这里，或是所谓在聚会中，伸言其实神命定之路的每一步都是一种伸言的一个机会。传福音是不是伸言呢？你跟你的朋友、跟你的同事、跟你的家人说一点主耶稣，这就是伸言啊。你去喂养信徒，我早上也喂养了一个这个一个弟兄，刚才我就觉得哇，我居然有个功用，伸言。那你去小排，你说不说话啊？那你的说话是伸言还是聊天啊？伸言。到主日呢，伸言。我们整个生活啊，就是过一个伸言的生活。那什么是伸言呢？就是将基督说到人里面，使我们成为得胜者。好，第二小点后面那一段我们一起读。伸言乃是，你有没有功用啊？你能伸言就说我是得胜者。哈利路亚。今天有没有伸言呢？有。你诚心有没有跟你的同伴分享一点呢？有。那你说我是得胜者，我过伸言的生活，我发挥得胜者的功用，我就是过得胜者的生活。好，那这边又说到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一个作王的水平啊，我们应该达到一种的水平。这个水平还不仅是在聚会中，乃是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婚姻生活、家庭生活、社交生活，所有的生活我们都应该是一个作王的。最好的福音就是让人看出我们不一样，我们里面有一种的生命。我们传福音，刚才讲的传福音还不是一个外面的行动，现在是福音节期，我们不是福音节期才稍微跟人家讲，哎，我跟你讲一点主耶稣。应该我们每一天每一点，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的说话，我们的态度，都让人感觉我们与人不一样，与人不一样。那我最近呢也是有一点经历，昨天还在跟我姊妹讲，因为我们 家人呢，这个我的长辈之间有一些的，反正误会来误会去，然后他们就到处讲，到处讲，然后他们就发现怎么不敢跟我讲。我们昨天还在想，为什么他都不跟我讲？那但是跟我哥哥讲了一堆，哇，这个攻击来，火箭来，火箭去。我们说，可能我里面稍微有一点做谎的生命，他不敢跟我讲，消极的。那我们的确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需要有一种做王的生命。感谢主。好，那这边呢，他说做王的生命是为着能够供应人，在第三终点，他说我们需要先对基督有享受，然后呢，我们对享受，对主的享受，要达到做王的水平，目的是什么呢？成为神诸般恩典的好管家。在以弗所书的3:12，他说：“那为着你们所赐给我神恩典的管家职分。”当我们去牧养人，我们不要一直只想到我们是恩典的管家职分，我们要去做什么？弟兄在信息里面英文讲的比较好 ，“Give to me for you”。我们不要忘记神赐给我，使我们能够为着人有一种恩典的管家职分。我们先要有领受，主啊 ，give to me， 我们就能够 for you。我们需要天天过一种接受恩典、流通恩典的生活，这就是在生命中作王。那第二大点，那我再补充一点，在第四终点，第一大点、第四终点，我们说在罗马书5，我们最近读了。它有一个词一直出现，叫做更要，更要，英文叫 much more, much more。我们的教会生活应该是更要的教会生活。李弟兄说，我们乃是一般更要的基督徒。不要觉得我们教会生活就是这样，我的小牌就是这样。much more, 我们需要每一天啊，领受更多的恩典，更要，我们需要怎么样，成为更要的基督徒，就不会，我们就不会一直停留在一种这个停滞下沉的光景。什么时候没有凭着神的恩典往前，我们教会生活你就觉得平淡。我们乃是一般更要的基督徒。感谢主。我们来到第二大点，我们一同读。
赐录乃是说到得胜者的书，在23里，主向我们这些他的信徒，就是我们伟大的父亚伯拉罕的属灵后裔，发出七重的呼召，要我们成为他的得胜者，就是那些征服一切撒旦的混乱，并在神圣的经纶中得胜的人。
阿们。好，讲到这个大点呢，其实我们都很熟，这个启示录啊，就一直发出得胜者的呼召。那但是我们为什么要需要得胜者？第一终点告诉我们，因为从神的观点，人主要有四个族类。首先，亚当的族类，神造了，但是亚当族类失败了，他就呼召了亚伯拉罕。但在亚伯拉罕，他 也分成两个族类，从肉体一面是有肉体的族类，如同地上的尘沙。但是呢，也有一个按着那灵的族类，就是天上的众星。但是连亚伯拉罕也失败了，神必须再呼召另一个族类，叫做得胜者的族类。那你说这是谁啊？他说我们应当运用信心的灵宣告什么呢？我们乃是属于得胜的。为什么需要得胜的族类？第二重点告诉我们，因为没有得胜者，基督就无法回来。诗篇我们看见锡安是主耶稣回来的什么呢？滩头堡。你说主耶稣是我们的道路，我们每天需要基督，主也要告诉我们，我们也需要成为他回来的道路。得胜者乃是让基督回来的道路。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一种感觉，我们还不是应付我们的需要，好像要得胜，胜过我们一切的环境，我们还要胜过一种的因素，就是不能让主耶稣回来的因素。所以为了这个，我们需要跟答应主的呼召，主啊，我要成为你 回来的道路。那需要我们的每一天。第三终点，他说愿神祝福我们，使我们成为今日的得胜者。请把今日画起来。你要成为得胜者，你只有今天，你没有昨天，甚至你也没有明天。我们是今天的基督徒，我们要成为今日的得胜者。主啊，使我成为过一种生活，晨晨复兴，日日得胜。那我们就会接受神圣三一的祝福啊，就是民数记这边所列出来的。好，那来到第三大点到第六大点，有四个方面。第三大点是讲到我们如何来过得胜的生活，在生命中作王。第三大点主要是讲到这个有一种这个生命的神的国的基因啊，它已经撒在地上，撒在我们的里面。这个神圣生命的种子，神国的基因已经撒在你我的里面。那国度如何来呢？跟我们里面的情形很有关系，不是种子的问题，是我们里面让种子有多少发展的问题。神的国第二重点说，就是神的自己啊，基督自己就是神国的种子，神国的基因已经撒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需要让它长大发展，成为一个管制的范围。所以我们每一天应该都让这个种子有一点的发展，让它更有空间。那我们很需要留意这个马太福音讲的那个土，新土的情形啊，我们需要让它更多的空间，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硬石头，除去外面许多的打岔，除去里面许多的荆棘，叫我们的心完全为着神，让它能够完全的发展。那这个发展在圣经里面，特别在新约，从福音书一路发展到启示录，目标就是新耶路撒冷，是这个神国度基因的完满发展。那我们如何让它发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配合，我们来读第三大点的第三终点的最后一个小点，第七终点，我们一同读。
我们需要与主是一，将国度的福音传遍整个居人之地，使国地的种子基因得着繁殖与发展，以终结这个世代。
Amen。 所以我们的福音节期很重要，我们不是一个行动，我们乃是让这个神圣的种子继续的繁殖，继续的发展。我们乃是继续写使徒行传，我们乃是使徒行传的继续。而这个发展如果没有发展，神的国这个、国度的基因没办法达到完满的地步。所以我们需要传福音，而且还不是福利平安的福音，乃是国度的福音。那第四大点是我们内在经历生命的管制，那第五大点是圣灵外在环境的管制。我们一同读第四大点。
地上在生命中作王，就是在神圣生命的管制之下。
Amen。 那这边有几个榜样，第一是主耶稣的榜样，他在地上一直过着一种生活，活在父神圣生命的管制之下，他不从自己 做什么，他不寻求自己的意思，不寻求自己的荣耀。那保罗也是一样，他的职事，他的生活，他的工作都在神圣生命的管制底下。最后第三终点，我们也该跟随这样的榜样。我们一同读第三终点。
得着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恩赐的信徒，都必须操练在神圣生命中受约束和限制，在国度管制之下的生活，乃是公义、和平并圣灵中喜乐的生活。这样生活就是做奴仆服侍基督，这样的生活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
阿们。这一篇信息告诉我们一个极大的福音，那就是我们生来就是做王的啊！但是从列王记的历史就告诉我们，我们是要做好王呢，还是要做一个昏君 啊，关键呢有这几个大点，那我们一起读第五大点好不好？
即启示正确的王，首先要受神的话教导、管制、规律并支配，对众教会中的长老们和我们渴望在生命中做王的众人来说，这原则也是一样。
好，弟兄们，第三终点，直接跳到第三终点。
尼希归回的以色列人借着神的话集体的被神以他自己重新构成成为一个国，做神的见证，要重新构成神的子民，就要将他们放在神的话里，使他们被话浸透，借此教育他们。
好，弟兄们，第四终点，
神的话与那灵是一，借着天天读圣言，神的话就在我们里面做工，并且那灵借着话自然而然地将神的性情同神的元素分赐到我们这人里面，使我们被神构成。
阿们。好，那要在生命中作王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要对神的话非常的熟悉。所以说在生命记17章18节那里有说到，当以色列人登基作王的时候，第一个他要为自己抄录一本律法书，就是摩西五经，第二个呢要存在他那里，第三个呢他要终身的诵读这本书啊，使他在治理国的时候呢不偏左右，不像他的弟兄心高气傲。好，那应用在我们今天教会的生活的里面，讲到我们这班什么，我们这班负责弟兄们，讲到这些我们在做日间班渴望在生命中做王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应用的负担是哪边？我们做任何行事为人，我们都要根据神的话。好，那这段时间我们都在传福音啊，我们常常会听到，哎呀，叩门没有效果，哎呀，叩门这个非常的劳苦，而且非常没有效果。弟兄姊妹，当你遇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你怎么回复这样提问的人？哎，叩门这那么劳苦，那么没有效果，怎么办？你有想到圣经中怎么说话吗？好，那我想到的是主耶稣啊，他在地上是各城各乡的叩门，对不对？走遍各城各乡，他的门徒是两个两个出去，也是走遍所有的以色列全地。到了使徒行传，腓力他也是什么？走遍所有的城邑。到了保罗，他是什么？他到了这个拣选希拉，他在西班牙那里传福音的时候，他也是传基督为福音，并且呢传到一个地步，传到无处可传。好，这是他们的一个榜样。那当我们问到，哎呀，这叩门到底有没有果效的时候，弟兄姊妹，主耶稣在他的神性的里面，在约翰福音里面一个故事，在他的基督在他的神性的里面，他知道约翰福音第四章在叙家的井旁有一个干渴的妇人在等他，对不对？就在那边向他传福音。在他的神性的里面，他在马太福音11章，当他向哥拉逊、伯塞大、加百农三座大城传福音的时候，他传福音的结果是怎么样？没有人相信主耶稣。哎，你想想看，基督在他的神性的里面，他怎么会不知道这三座大城没有一个相信呢？但是他怎样照样去传，因为他所在乎的不是效果，他在乎的是什么？父的旨意。所以说当他传完这三座大城的时候，他用一个赞美来结束他传扬福音的路。他说，父啊，我颂扬你，因为你的本意，你的美意旨意本是如此，因为你向智慧通达人隐藏起来，向婴孩就显明出来。啊，弟兄姊妹，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啊，主耶稣的执事被人弃绝啊，人对他的执事根本没有反应，而且是反倒毁谤他。但是呢，那里说什么？这个马太福音11章25节的注三那里说到什么？主耶稣的喜乐和满足不在于人对他的欢迎和了解，乃在于父对他的认识。啊，弟兄姊妹，我们叩门传福音不在乎工作的亨通，乃在于父对你的认识，乃在于父的旨意。 啊，兄弟兄姊妹，当你遇到这些弟兄姊妹这些话语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经上记着，经上又记着，啊，这是我们作王的一个必要条件。我们必须对什么？对神的话非常的熟稔。好，那最后一个第四个重点说到什么呢？当这个尼希米啊，在尼希米记八章，以色列的城墙盖好之后，尼希米他是一个省长，他请以斯拉来念这个什么律法书上的话，你去读。他们在水门的宽阔处，所有的大人，还有一切能够明白话语的什么人，代表说什么有青少年有小孩，一同站在水门的宽阔处，然后时间呢，站了6个小时，从清晨到晌午，从露营相当于现在的清晨的什么露营的清晨班，到露营训练的日间班，一直到有特会，整整站了6个小时，啊，圣经上面这个生命记8章8节那里说什么？能够通晓圣经的人，为他们念律法书上的话，而且呢解义、解释和翻译，并且呢讲明律法书上的话，然后众人的反应是什么？凡在站在那里的人都哭了，啊，弟兄姊妹，为什么要解义？因为啊，所有回到以色列的地方的人，所有从巴比伦被掳归回到耶路撒冷的人，已经不会希伯来文了，他们本国的语言、本国的发音，他们根本不知道了，所以说需要翻译的人。所以说在注解说什么？注解说这一群人啊，不但是外面的城墙盖好了，但是他们要作为神的国，作为神的见证，必须有神的话进到他们的里面去的时候，这一般人有一个天然的难处，他们被巴比伦的文化的元素完全的构成。所以说尼希米、以斯拉他有一个负担，就是要用神的话重新的构成到他的百姓的里面，好叫这一群不懂得希伯来文的以色列人能成为神真正的国，做神彰显神的一个见证。好，那今天这个被神话语构成的路在哪边？就是第四终点。第四终点他说什么？神的话与神的灵是一。当我们每一天啊读神的话的时候，神的灵啊就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做工，把那个神圣的属性、那个爱、光、圣别、公义、包罗万有的属性啊，借着他的话传输注入到我们的里面。好，弟兄姊妹，你再去读出埃及记19章第8节的注一，他说今天这个神在西乃山上啊颁10条诫命10诫，原文是10句话。他说今天主的话对我们来讲是诫命，还是神的话在于我们对律法的态度啊。若是我们今天是一个爱神、谦卑自己，把神的话当作神的气，不断的借着吸入这个气注入到我们里面的管道的时候，神那包罗万有的琐事就借着我们不断的导读，将他神圣的生命、神圣的本质传输注入到我们里面的时候，这样我们自然而然就能够活出并彰显合乎神律法的生活来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若是话是话，哎，我读圣经就是读圣经，我根本不祷告的话，弟兄姊妹，神的话对我们来讲就是杀死人的字句啊！我们不知不觉就被这个话给杀死了。所以说一面来讲，我们要被神的话的构成的路在哪边，就是导言被讲，就是不断的在祷告的灵和气氛中，把你所摸着神的话、你所摸着执事的信息，借着你的祷告把这些执事的信息当作神活的话、当作神的气吸入到我们的里面，神就将他那什么包罗万有的属性注入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能够与神是一。好，这一次姊妹集条，这次的秋季长老训练里面特别着重的一个负担，就是在座的日间班的弟兄姊妹，不是在你们身上，是在你们的下一代的年轻人身上，盼望你们回去多鼓励年轻人买纸本的生命读经，他们可以划重点，他们需要这一代的年轻人需要被生命读经的注解、生命读经里面的解释、恢复本的注解重新的来构成， 好让他们在教会生活上面有一个非常稳固的根基，好不好？弟兄姊妹，一面来讲，我们需要导读，不断的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的构成；一面来讲，你们也是年轻人的们榜样啊！借着你们读生命读经，我们教会的下一代儿童、青少年、大专、青职，都要你们在座的榜样，他们能够被新时代那个生命读经来构成。好，我们来看第六大点。好，我们和旁边两两一起对读，好不好？把第六大点和重点一起读完。
我们要在生命中作王，也需要在那灵的管制之下。约瑟一生的记载乃是那灵管制的启示，因为那灵的管制乃是成熟圣徒掌权的一面。这是在生命中作王，就是在神国的实际里受神圣生命约束并限制的生活，这比那灵任何其他方面都高。一，约瑟这个做梦的，照着神的眼光梦见他的子民，乃是满了生命的禾捆，也是满了光的天体。约瑟的两个梦都是出于神，向他揭示神对他地上子民之性情、地位、功用和目标的神圣眼光。
好，弟兄姊妹，第五大点，简单的说，就是他举一个例子，举约瑟的例子，他如何的活在神生命的管制的原则下面，过一个属天的生活，啊，弟兄姊妹，这就说出今天约瑟在17岁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属天的梦，对不对？梦见他的哥哥是禾捆，这个十一只禾捆向约瑟的禾捆下拜，对不对？这是第一个梦。第二个呢，他梦见太阳、月亮和11颗星向约瑟这一颗星下拜。啊，这个梦就支配着约瑟一生基督徒的道路和生活。他第一个看见，虽然他的哥哥们不断的恶待他，但是他承认一件事情，就是他哥哥是一个什么？他的哥哥们是一个满了生命的禾捆，满了发光照耀的星体。约瑟他有个特点，他能够放胆的伸言说梦，虽然他的梦没有应验。但是呢，他说着说着把他关到监牢里面去了。然后呢，在监牢里面，虽然他自己的梦没有应验，但是他依然的放胆伸言，啊，司膳长、司酒长，哎，就因着他的伸言，得了他梦中所解梦的一个结果。啊，约瑟他是一个敢做梦的人，约瑟也是一个敢说梦的人。弟兄姊妹，你要常常对自己说，我是在新耶路撒冷做王的，啊，不是在那日，就在今天。我就能够在生命中作王。哎，虽然有时候你会感觉，哎呀，我的光景好像不太配，但是弟兄姊妹，圣经上的一个原则，神说有就有，神是先说话才有的。同样的，今天在我们基督徒有神生命的基因的时候，我们行事为人的一个法则，就是我们先说话，先伸言。我们一伸言了，伸言者的话是会应验的。啊，所以弟兄姊妹，第一个，我们是一个敢做梦的人。我们也是一个敢说梦的人。然后呢，我们从神的眼光，你要从神的眼光，你必须是一个满了神的人。然后你看每一位弟兄姊妹，哪怕这些弟兄姊妹在你的教会生活里面不断的为难你，好像不断的折磨你，但是你要看见他们是什么？是发光的星体，是满了生命的禾捆。好，17岁他做梦完，17岁就什么？被哥哥卖到什么埃及去了，啊，17岁，他因着他的那个埃及的会长波提乏的妻子的诬陷，他坐到牢里面去。好，在这个过程当中，直到什么？直到他在狱中不断的什么伸言，敢为人解梦。他从这个狱中啊出来的时候，从17岁，他登基到埃及做宰相的时候，他几岁了？他30岁了。啊，他将近可能坐了10年的牢，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弟兄姊妹，当你出监牢的事情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会想要做什么事情？我一定会想到第一个，回去找我的父亲，他还活着，我要告诉他我做埃及宰相了。第二个，我要把那11个哥哥好好整一顿，啊，他们害我那么惨，啊，但是弟兄姊妹，你们看到约瑟，他完全 活在神圣生命的管制的原则里面。啊，30岁登基了，他有9年的时间，他39岁见到他的父亲，但是在9年当中，他随时有机会回去报复他的哥哥，看他的父亲，他都没有这样做。他做什么事情？他等7个丰年过去了，他37岁了，38岁的时候，第一个荒年来了，他还是等。等到哥哥们第一次敌粮的时候，他先把哥哥们做什么？先关个3天，让他们良心开始有点敏锐了。然后呢，就告诉他们：“你把你的弟弟带过来。”然后呢，把他对他最坏的那个哥哥西缅给关起来。啊，但是呢，他做这些事情都不是报复的心态，他做这些事情是在神圣属天的管制的原则里面。好，到了39岁。第二次，荒年的第二次，啊，那个，但是呢，在第一次敌粮的时候啊，约瑟啊，听到哥哥们说，你看看，当时我们害了约瑟，现在报应来了。约瑟听懂他们的说话，约瑟什么反应？跑到房间里面痛哭一场。约瑟是一个有感情的人，他不是一个冷血的人。好，第二次敌粮了，第二次敌粮的时候，他看到约便雅悯的时候，他又跑到房间哭一场，他又出来。然后给这些哥哥们摆上，按着他们的年长幼次序摆上饭食，啊，然后呢，怎么样？又叫他们回去。回去过程当中，他设一个局，啊，说那个这个餐盘里面有一个银这个器具啊，被他弟弟偷了。结果啊，这个时候，这个做四哥就是犹大就出来说这件事情啊，你要关，不要关我弟弟，关我好了。这个时候约瑟发现到他的哥哥们在生命上面已经成熟了，可以向他揭示他的高举和荣耀了，啊！结果呢，叫了什么？叫旁边人所有离开了。第三次，约瑟怎么样？嚎啕大哭，啊！每次读到这个信息的时候，非常的感动。啊，弟兄姊妹，约瑟不是一个冷血的人，但是约瑟他却是一个在神圣生命里面怎样受管制和约束的人。啊，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些的时候，然后呢，最后他对他哥哥说：“今天我到埃及来，不是你们害我，是神差我到这里来，是要保留你们的性命。”啊，神的你们的意思原是要害我，但是呢，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他用这些话不断的鼓励、安慰那些当时苦害他的哥哥们。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一个作王该有的彰显。好，以至于到了第七大点，弟兄姊妹，我们要过一个正常的教会生活，一个实际教会的生活的时候，不是真理，弟兄姊妹，是爱。啊，爱是一切神圣属性属灵美德的总结。所以说，当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14章，你们要切慕那属灵的恩赐，尤其呢更大深言的时候，弟兄姊妹，讲到14章深言的时候。他前面讲到第13章讲到什么？爱是极超越的路。啊，弟兄姊妹，你们为什么会坐在这里？因为你们爱主耶稣，因为你们爱弟兄姊妹，因为你们愿意做年轻人的榜样，能坐在这里。弟兄姊妹，爱是极有效能的，爱能够使我们忘记一切别人对我们的亏负。啊，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赦免你，但是我还记得10几年前你怎么恶待我，弟兄姊妹，这不是爱。所以说，那怎么办呢？就要参加全省的姊妹集条聚会，他告诉我们如何的爱主，并且彼此相爱，使我们能够生机的建造教会，做基督的身体。啊，弟兄姊妹，神的爱不是我们的爱，神我们自己的爱，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弟兄这个姊妹对我10年前的亏欠。但是神爱我们，是因为我们能够爱别人，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用神的爱能够爱别人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饶恕、赦免，甚至忘记别人对我们的亏欠。但是怎么能够经历这爱呢？最后一个大点，讲到基督，他所赐给我们的什么活水，在我们里面要成为众泉源。只涌入神永远的生命，就是那个生命城。弟兄姊妹，基督，约翰福音第7章讲到什么？第6章讲到基督是我们的逾越节，做我们生命的粮。 第七章节期的最大之日就是祝棚节的时候，它是我们的活水，我们要不断的喝它，我们要不断的吃它，使它一切神圣的属性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美德的时候，我们都是生命城，我们都是新耶路撒冷。所以说一面来讲，我们的操练是什么？弟兄姊妹，要不断的喝，要不断的吃，只涌入神圣的生命，只涌入生命城，就是我们的新耶路撒冷。愿主祝福我们。
一处经节，灵前十四章三十一节，你有纲要附经文是在138页。灵前十四章三十一节，好，翻到的我们一同来读这节。因为你们都能一个一个的伸言，为要使众人有学习，使众人得勉励。那刚才听了大家能够一个一个伸言，那我不知道大家听了怎么样，你会发现我们如果个人追求这个主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亮光，但是会不够的完全。我们刚才讲一寸高，哎，感谢主啊，每个人都一寸高， 堆起来是蛮高的哈。对，你一寸我一寸嘛，加起来至少该有五寸嘛，可能不止五寸啊，总比我一个人高。那我是很摸着这一个经节里面这个伸言有两个结果。他说使众人有学习，弟兄在信息里面也讲到，这的确借着我们的伸言，我们会彼此学习。可能我没注意到的点，我没有的亮光，我就在众人的伸言中我就得着亮光。好，那刚才姊妹们讲的好多点都是我没注意到的，我就有学习。而那个学习呢，那个学习在信息里面讲，还不是学你的发言发表的技巧，你的亮光是怎么样，还不是。那个学习其实是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一节，他说如果你们真是听过他，并在他里面照着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受过教导，这个学习就是学习真理如何在圣徒在你我的身上成为实际。有时候我们觉得哇，这真理好高，可是他这位弟兄，这位刚才姊妹们，五位姊妹们，这些真理成为他的实际，我们就有学习，是这样的学习，因为耶稣那个实际啊，被活出来了，被经历出来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使众人得勉励。弟兄姊妹刚才听了有没有得勉励啊？你说哇，他这个姊妹家里这个孙子的情形那么为难，或者刚才说伸言工作那么为难，都还能伸言，那你有没有得勉励啊？当然有很多方面，主的话有很多方面的勉励。我觉得如果我们都能够一个一个在生活中这样的伸言，我们就众人有学习，并且得勉励。阿们。
那已过，我们在伸言的事上，我们都不断的重复，要把我们的伸言稿在灵里面不断的导读，成为我们的享受，也成为弟兄姊妹的滋养和供应。那这一次的姊妹集条，我很摸着一个点，伸言的内在的素质乃是神圣爱的灵，刚刚我在说十四章的伸言，这灵前十四章的伸言的基础在于十三章。爱是极超越的路，每一次我们都需要操练受成全，在神的爱里面来供应我们的说话。所以弟兄姊妹，神所赐给我们的灵是什么？是爱的灵，是亲民自守的灵。所以说当我们要眺望我们伸言的恩赐的时候，主啊，先眺望我对你起初的爱，好让我在供应弟兄姊妹说话的时候，我满了一个爱的负担，满了从你而来的爱。那第二个呢，我要交通一个点，就是关于日间班弟兄姊妹的一个负担，就是在约书亚记24章31节那里，也就是士师记里面前面第一章里面同样的一个性质的话，它重复了两遍， 一个是在约书亚的末了，一个是在四世纪的前半部。他说约书亚在世的日子，以及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行过诸事的长老还在世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神。啊，弟兄姊妹，什么意思？约书亚在世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神。约书亚过后，有一般的跟书亚同年龄的，他们一同的与约书亚过召会生活的人，在的时候成了以色列年轻的以色列人的榜样，以至于以色列人能够过正常的什么召会生活。同样的，日间班的弟兄姊妹，今天虽然今天全地的召会都重视亲职、大专、青少年的工作，但是他们需要有榜样啊！你们就是他们的榜样啊！日间班就是在整个台南市召会的里面，就是相对的成熟、相对的老练。今天我们在这份执事的说话上面，紧紧的跟随执事，召会的训练、弟兄训练、姊妹成全训练，我们都不漏掉。我们不知不觉，我们的生活会成为下一代年轻人的祝福和榜样，啊！盼望这坚定持续的灵和恩典一直与我们同在，阿门。
感谢主。